谢谢 Will， 今天的经文不短，也不容易，所以谢谢刘峰刚才为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神的帮助。但是这两周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很感恩发现，其实这段经文没有那么困难，就最基本的这个原则还是比较清楚，所以希望通过今天小的讲道，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十四章到底神对我们说什么话。那你们在后面在录音吗？好。1998年，我刚开始在教会全职服事，我第一次在外地要讲道，我是去了英国北边的 Sunderland 大学，来在他们的 Christian Union 来讲道。那天实在是忘不了的一天，不是因为讲道进行的不好，而是因为音乐队，不是他们，但是我跟你讲，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有意思，不是他们音乐不好听，而是因为参与音乐队的人比会众要多。那么 CU 本身比较小，大概20几个人，当然规模大不大不重要，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12个人都参与他们的音乐队。其实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几乎都在弹电吉他，比这些要多。那天他们都不是都，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发挥同一个恩赐。那么，要是我们今天有喜欢弹吉他的人，不要被得罪。我对吉他没有什么问题，圣经也没有什么反对。但是那天真的是很可惜。朋友们，今天我们会一起探讨教会聚会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一些很基础的原则。要是个人有恩赐，在聚会当中一定要发挥吗？要是聚会中某一些恩赐更被使用，这算好不好呢？在教会中所谓属灵的恩赐要如何发挥呢？今天这些问题应该都有答案。与此同时，很有可能今天这段经文会给大家新的一些问题，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没有小组讨论，我们会有一个 Q&A 自由提问的时间。最近两周我们在查考哥林多12到14章，12章13章我们终于到了保罗最核心的论点。看看第一节，14章，我们在1750页，14章第一节，你看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热切的渴慕属灵的恩赐，特别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前几周我们看见了格林多教会对属灵恩赐极为着迷，他们特喜欢属灵恩赐，他们不仅过分关注某一些恩赐，他们也以为领受那些恩赐的人是最属灵的人。那么在12章，保罗提醒他们，让他们意识到信徒属灵不属灵并不建立在他所领受的恩赐。如果两周前你不在，我很建议你们去下载，跟我一起看那个12章是怎么说的。你今天属灵不属灵并不建立在你具体有哪些恩赐。保罗说众信徒都是属灵的，毕竟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主，我们就领受了不同的恩赐。像一个身体有许多不同的肢体， 神给教会许多不同的恩赐，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到建造。所以某一些人有讲道的恩赐，某一些人有管理技能的，有一些人有弹电吉他的，不同的恩赐。恩赐的多样性是教会美好的一个蓝图，感谢神。那么从书信的开始，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缺少任何属灵的恩赐，但是上个星期我们发现他们缺少另外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了保罗在十三章，他们却没，保罗没有离题，他谈到爱心的必要性，爱心的必要性。不管他们领受了任何恩赐，若他们却没有爱，这恩赐对他们没有用，毫无益处。那么十四章第一节，他们要追求爱，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爱是永远长存的。但追求爱跟发挥恩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要发现，若我们追求爱，这会影响在团契生活中我们要重视的是哪些恩赐，并且也会影响我们如何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恩赐。总之我们会考虑造就的重要性，造就的重要性。其实刚才 Will 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被重复的词，你看第三节，但呢讲到的是对人讲说使他们得叫造就，然后第四节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那讲到的是造就教会的。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都讲道，因为那说方言的什么什么什么，最后是教会得着造就。其实整个十四章强调造就的重要性，第十二节、十七节、二十六节都提到造就的重要性。那么之所以第一节保罗强调我们要热切的渴慕讲道，先知讲道，是因为他会使人得着造就。朋友们，咱们别误会保罗的意思，虽然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并且都算属灵，但是在聚会当中某一些恩赐更有价值，在场所，在场上，在我们的聚会大家聚集起来的时候，某一些恩赐更有价值。不是说那个人更有价值，有一些恩赐更有价值。那么第十四章很长很长，也许我们可以用两三个讲道 来讲。但像我已经说了， 我发现其实它的基本原则比较一致，比较清楚。我们会发现保罗多次的强调造就的重要性。那么据我所知，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很需要第十四章的教训。不知道你们来伦敦之前有没有 参加另外一个教会？刚才听老朋友谈到国内教会的情况，有很多让人受鼓舞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回国之后到一些不同的教会，很多教会跟西方的教会一样，他们聚会的形式很看重个人与神的关系，那当然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不是？但是集中力经常会放在你一个人与神的沟通，所以很喜欢唱歌赞美神，但是发现那个 focus 主要是在你一个人与神的沟通，那好像很多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有自己的灵修时间，但是其实没必要大家在一起，主要是你一个人与神。那唯一的好处是可以有好的音乐队，有很多电吉他，气氛更热闹，所以可以帮助你一个人与神的关系。 十四章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当我们聚集起来造就的重要性。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章，可以说在教会中凭着爱心，我们应该多多追求彼此造就的恩赐。如果还没找到我们的大纲，你可以在单章里面来找。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造就教会的恩赐，用理智让人理解，然后造就教会的恩赐，用规矩也有秩序，有规矩也有秩序。那我们先看一到二十五节好不好？造就教会的恩赐，用理智让人理解。咱们看看第四节，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但那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都讲道，因为那说方言的如果不翻译出来使教会得到造就，就远不如那讲道的了。保罗有用方言和讲道来做一个对比，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教会应该多多追求使教会得到造就的恩赐，有一个对比。那我们要发现方言有缺点，讲道有优势。方言有缺点，讲道有优势。但咱们先要了解一下保罗，当他说方言和讲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他指的是什么恩赐呢？不用说，每个时代不同的基督徒提出了各种意见，包括 St. Helens 同工们有不少的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以为方言指的是外语，包括上海话，也不是上海话，如果你是上海人，那就不是外语，就是我说的是就是世上的一个方言，一个语言。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这样说是因为新约唯一提到方言的另外一个经文是什么经文呢？使徒行传，也就是在五旬节，使徒行传你回家之后可以看看第二章。当时早期教会他们突然说起自己听不懂的话，但身边的人可以听得懂，因为他们所讲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母语，很奇妙。那其他人以为保罗描述另外一个现象，他们说格林多前书的方言这个恩赐一定不是人的言语，尤其是因为十三章第一节，你看十三章第一节提到什么呢？天使的方言，天使的方言。不足为奇的是也有别的解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意见。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很细的去探讨这些差异，但不要紧，十四章的主要原则一清二楚。并且不管方言到底是什么，保罗并没有反对方言，所以请不要误解今天我们所要听到的一切，他没有反对方言，其实相反。你看第十八节，保罗他感谢神，你看第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 大家都多。话虽这么说，保罗还是要让格林多教会渴慕那些最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也就是那些用理智让人理解的恩赐。那咱们稍微注意保罗所说的关于方言的缺点，为什么他宁愿人们让说讲到呢？方言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咱们看第二节，原来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懂他在灵里讲奥秘的事。因此呢，按照第四节，没有被翻译的方言只能造就自己，对教会没有用，对自己有用，但对教会没有用。然后你看第六节后半节，第六节后半节，要是保罗在他们中间只说方言，他对他们没有益处。 然后七到十一节回家之后你可以详细的看，七到十一节保罗用一些比喻来强调没有被翻译的方言的确有缺点。比如说第八节，你看，要是士兵没有分清指挥官的命令，军事行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其实九五年我在北京留学的那一年，我的一个好朋友给我写信，那么当时宗教自由在国内不像现在比较自由一点，当时比较敏感，所以我的那个朋友他就是用代码写信，挺好玩，但是也不好，因为他没有跟我说这个代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所看到我根本 我无法明白，所以他所写的信没有得到 他的目的，我只是受鼓舞，听到就是发现我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但是他具体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那么下周我们非常期待敦中会为我们讲道，那么要是他用阿拉伯语给我们讲，很遗憾，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听懂，有没有人可以听懂阿拉伯语？没有是吧？当然没有。那么如果用一个外语没有得到任何什么益处，感谢神他会用中文，所以不要错过明下周的机会。十二节，你看第后半节，十二节就应当追求多多得着造就教会的恩赐。在聚会当中我们应当用理智让人理解。其实你看第十六节，不然如果你用灵赞美在场那些不明白的人，因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们感谢固然是好，但别人却得不到造就。弟兄姐妹，方言在聚会当中有缺点，那么怪不得第十九节保罗说，我觉得十九节很好的总结这个原则，你看第十九节，在教会中我宁愿用理智说五句话去教导人，胜过用万言说万句话。结果保罗劝诫他们追求讲道的恩赐。那所谓讲道具体是什么呢？其实新译本我们用的这个版本，他们已经让我们知道新译本的翻译家的意见。一般英文版本你看到那个对照的都把这个词翻成什么呢？不是 preaching， 翻成 prophesy， 预言。其实中文版本也可以看到这个含义，刚才十四章第一节你看加了一个词，特别是先知讲道，先知讲道，然后后半部分谈到讲到的人的灵，他也谈到先知的灵。先知讲道，想到讲道我们平时会想到什么呢？就是现在周日的正道，对不对？讲道啊，那就是 Joe 刘芳 Henry 这些敦中这些人来讲道。也许保罗是这个意思，也许，但我个人认为他指的是另外一个恩赐。在十一章我们看见教会不要模糊性别的差异，但同时我们要看见了在教会中姐妹完全可以祷告也可以 prophesy。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会简短的看看刚才 Will 读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反对的两句话关于姊妹，其实十一章他很清楚的谈到姐妹在教会中可以 prophesy， 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看那个。但是如果他说姐妹可以 prophesy， 然后一会儿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保罗谈到全教会聚集在一起，很有意思。你看第二十四节，保罗说：“如果大家都在讲道。”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讲道。那我个人觉得十四章的讲道不太可能是现在我，反正最起码不限于我正在做的这个正道， 因为他希望大家都可以讲道。之前我经常听到另外一个解释，让人以为先知讲道的恩赐不是讲道，不是正道，而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这个 prophesy 更像旧约先知的，他们预言就是其实将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prophesy。 那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新约时代先却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并且通过他的使徒，他记载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也就是说神的话完备，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先知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那先知讲道到底是什么呢？说实话我个人也没有完全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有时候那个。其实感兴趣在 Q&A 的时候你可以问问，然后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我个人现在的意见，这个 prophesy 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它到底是什么。那么下面当我们看到讲到的一些优势，我们可以对这个恩赐变得稍微清楚一点，好不好？看第三节，这恩赐使其他人得到造就、安慰、劝勉、勉励。所以第五节保罗更愿意他们都讲到，他有优势，他有优势。我们已经看见了第十九节保罗的结论，他们宁愿用理智说无句话去教导人。那么虽然他没有说讲到这个词，一到二十五节保罗说他一直在对比方言和讲道，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出讲道是什么呢？是一个教导的恩赐，教导，教导的一个恩赐。并且按照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讲道可以让人，你看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可以让人怎么了？劝服而治罪，劝服而治罪。换句话说，讲道可以使人行无道，自己的罪良心受到谴责。那么不管先知讲道具体是什么呢，他好像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神话语施工的一个恩赐，以福音为中心的神话语施工的一个恩赐。那跟说方言在聚会中相比之下，讲道确实有优势。其实它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它对非信徒的影响，它对非信徒的影响。回家之后再读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二十到二十五节乍一看难以理解，不是很容易懂。让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二十到二十五节。好像哥林多教会以为当非信徒解除他们很热闹的聚会，当他们看见信徒都陷入惶惑之中，他们会明白啊，神在他们中间，他们都在说方言，哇，很属灵，上帝一定在他们中间，这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所认为的。但保罗说他们要讲到成熟，他们要牢记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一切。然后有这个那个 quote 二十一节，什么意思呢？当时以色列不愿意听神的话，结果呢神通过外国的侵略者实行他的审判。当他们听不懂亚述人的话，当以色列国听不懂亚述国的话，这算不上一个福分，这就是上帝审判的一个表现。当亚述人在他们中间，他们听不懂，那作为一个审判的记号。同样的，说方言给非信徒做记号，当他们听不懂，第二十三节他们会以为这些基督徒都疯了，他们对福音的理解没有长进， 他们仍然在神的审判之下。要是今天有非信徒朋友在我们中间，要是你们去这种那种的教会，大家都在说一个你们听不懂的言语，就不会帮助你们明白福音，你们会仍然在神的审判之下。相反呢，虽然讲到不管他到具体是什么呢，虽然他主要是给信徒做记号，但实际上当一个非信徒接触讲道，因为他是用理智，最起码他可以让人去理解。那么也许借着圣灵的工作，你看第二十五节，也许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个非信徒朋友的心里隐秘的事被显露出来，他就必夫妇敬拜神，宣告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那今天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愿望，让你们明白上帝他的确在我们中间，让你们明白你们对神爱，刚才我们所唱的关于神的怜悯，你们对他怜悯的需要。所以我们尽量让我们的聚会用理智让你们去理解。那么怪不得保罗鼓励他们热切的渴慕先知讲道的恩赐，他用理智可以让人理解，使其他的信徒可以被建造安慰劝勉，也可以让非信徒朋友可以归向神。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用剩下的时间来探讨今天的一些应用，但我们先简短的看一下二十六到四十节，保罗提出很重要另外一个原则，也就是说造就教会的恩赐用规矩也有秩序，用规矩也有秩序。咱们一起诵读最后两句话好不好，三十九和第四十节一起诵读。第三十九，所以好，第二十六节，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一切都应该能造就人。在今后的日子，我希望没有福音之家的人去论断别的教会，因为他们说方言。话虽这么说，那些教会还是要注意保罗这里的提醒，当基督徒聚集起来要用规矩也有秩序。因此如果有人说方言，按照第二十七节，你看一定要限制数量，只可以有两三个人，并且要让他们轮流说，不能同时说话。另外呢，一定需要翻译的人。所以如果比如说回国，你去一个教会他们都说方言，那你可以爱他们，帮助他们看看格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说的，不是反对方言，但是鼓励我们用规矩也有秩序。两三个人，一个一个的需要翻译的人，没有翻译的人他们不应该发挥这个恩赐在聚会当中。当然如此的原则不限于说方言，你看第三十一节同样他说讲道你们也要轮流讲道，好像让大家可以学习，如果都同一个时间说话大家都得不到什么益处。那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第三十三节，为什么呢？我们要用规矩也有秩序。你看第三十三节，因为神不是混乱的而是和平的，神不是混乱的而是和平的。我们的聚会的形式有没有让人明白我们的神是混乱吧，还是我们神是和平的？第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 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关于男女差异。那么 question and answer Q&A 的时候可以问问，但我建议感到困惑的人你们可以去下载我讲十一章的那个讲道，因为那一天我们有更充分的时间讲了男女差异，所以你们回家之后可以下载听一听。简单的说一句话，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在这里绝对不意味着姐妹在聚会当中不能说话，因为不可能他跟他在十一章说的有矛盾的一句话，他已经说了在聚会当中姐妹可以说话可以祷告可以预言。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难懂，很有可能三十四三十五节跟第二十九节的上下文有关系。刚才我们看到先知讲到需要用理智让人，不是，需要有规矩也有秩序。那你看第二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话，其余的人要衡量他们所讲的，衡量他们所讲的。所以不管这个预言这个先知讲到具体是什么呢，应该有人衡量。那衡量的人好像当时有姐妹来参，他保罗说不行，这个衡量的可能是作为教会带领人的这些人，衡量的应该是让他们来做，不要随便去参，不要忘记在创造的男女差异的这个蓝图。 Q&A 的时候可以多问一下如果你们感兴趣。格林多十四章相当长，不是很简单，但我希望现在你们跟我一致跟我同意，其实保罗的主要原则还是比较容易去明白，不管在伦敦还是在国内，在教会中我们应该凭着爱心多多追求彼此造就的恩赐。那当我们考虑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如何应用这个原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两点来探讨这个应用。我们不需要格林多教会同样的恩赐，我们不需要同样的恩赐，同时呢我们不需要格林多教会同样的形式。那我们先看我们不需要同样的恩赐，要是五百年之后有人听我的讲道，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要是有比如说他们在挖然后发现有什么 MP3 反正他们有机会可以听，有这个人来说中文，然后他们会中文跟现在的中文不一样，当时听起来有点像一个老外来讲，是不是我们的语言有变化啊？可能就是一个老外来讲。然后呢他们听那个讲到的开头，你记得没有，我说 Sunderland see you， 他们 see you 什么意思他们可能不太懂。然后我谈到他们60%个人都在弹电吉他，然后我在讲道中说属灵的恩赐，那五百年之后那些人突然很着急，电吉他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电吉他是什么，是不是那个乐器还是那个我们教会根本没有这样的有恩赐的人，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人去学会弹那个五百年前他们老用的那个音乐队，没有，我们不需要格林多当时他们所有的那些恩赐。其实两周前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篇经文不是属灵恩赐完整的一个清单，它是很有针对性。有人问我，要是一个教会缺乏某一些恩赐怎么样呢，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担心福音家没有人说方言，比如说朋友，我并不觉得我们要关心我们具体有哪些恩赐，我们不要担心有没有什么缺乏恩赐，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是当地教会有任何恩赐的需要，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仰望神的供应， 毕竟信徒都领受了各种不同的恩赐。我要是我们需要在团契生活中，我相信圣灵会赐给我们。比如说我个人，我没有说方言的恩赐，现在如果将来神愿意我有，我相信他会赐给我，我没必要去追求。当然一个团契生活，一个团契，我们应该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但是这不是一个恩赐，这是有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团体的责任就是凭着爱心热切的追求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我们不需要跟哥林多教会同样的恩赐，也不需要同样的形式。其实我们无法肯定哥林多教会聚会的形式。从第一章我们晓得哥林多教会是个家庭教会，很有可能他们的聚会形式跟咱们 St. Helens 不太一样，很有可能没有 St. Helens 那么正式。那么在规模大的聚会轮流的讲不是很方便，不是特别可实行的。因此在 St. Helens 我们很重视周中小组。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小组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发挥恩赐，更好的彼此勉励，彼此造就。要是将来离开伦敦，这段经文应该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另外合适的教会呢？朋友们，要是将来要离开，没有必要去找到跟 St. Helens 完全同样的一个教会，说不定没有这样的教会，没有 St. Helens 有同样的形式。弟兄姐妹，这个不重要，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重视彼此造就的一个教会，也就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事工的一个教会，让人可以理解的。那么要是将来你回国，当然你会发现教会文化不一样，但像敦中前面说的，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要去追求福音家同样的，找不到，感谢神。虽然两年半聚会尽量调整我们的聚会跟上午堂晚上不一样，因为我们尽量让大家去预备回国之后的生活，但是不可避免的是福音家还是会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再说每一个教会其实都有他自己的文化，那么很有可能将来你个人会有机会去影响一个教会，影响聚会的形式，甚至会有机会参与一个制堂，就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当时你会用什么形式呢？要考虑聚会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因此如果是在国内，你不要创立一个英国式的聚会，要考虑当地文化。但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考虑到的这些原则。举个例子，如何举行祷告会？也许有人说，啊，那我们要入乡随俗。好，没错，但是要小心，我们还是要应用这些原则。所以比如说，要是国内教会并没有围着桌子一起祷告，没关系，你没必要跟咱们这同样围着桌子一起祷告，不需要这些形式。但是如果有人说，啊，那国内我们不像西方国家，我们教会我们是同时开口祷告，你觉得怎么样呢？同时开口祷告，这在亚洲国家教会很正常，同时开口祷告，大家都同一个时间，经常声音比较大祷告，很热闹，你觉得可以吗？按照这些原则，以后你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是不是合适。但是国内教会祷告经常说一句话阿们，说一句话阿们，跟英国教会很不一样，没问题，不要以为一定要按照英国的形式，有自由，
但是有原则，
要用理智让人去理解，
要追求那些造就教会的恩赐。最终呢，我们要凭着爱心发挥圣灵所赐给人的恩赐，彼此造就。那其实归根到底，这主要是个态度。不管信徒的恩赐或者聚会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大家凭着爱心彼此造就，凭着爱心彼此造就，凭着爱心彼此造就。那咱们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这一段经文有许多很复杂我们难以理解的或者是难以接受的一些真理，我们请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对我们说什么话。但是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原则并不复杂， 你是让你的教会彼此造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三周看到教会是个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恩赐，但是都有同样的目的，都是要使人得到益处，彼此建造，彼此造就。那么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不要集中我们具体有哪些恩赐，而要帮助我们更渴慕用爱追求那些能够彼此造就的恩赐，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可以长大成人，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么主啊，继续带领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默想，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如何要建造我们的聚会。以上祷告奉主圣名。